每个神所使用的人，
在服事的过程中，多多少少会经历到不同的试炼。比方说，戴德森在中国的时候，他曾经经历到一群愤怒的当地的居民围绕着他的住家准备要攻击戴德森和他的一家人以及他当时候的同工。一个人遭遇到试炼，并不表示说神不喜悦他，事实上刚好相反，是神要磨练他成为精进。今天早上我们要从我们要从以撒和以实玛利的身上来看亚伯拉罕所面对的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亚伯拉罕要面对的乃是亲属分离的挑战。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骨肉之亲，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使女夏甲所生的孩子，是亚伯拉罕信心不足的时候自作聪明走在神的前面所生出来的孩子。在以撒出生之前，相信亚伯拉罕一定是很爱以实玛利，一般身为父亲的都是爱自己的孩子，何况他是亚伯拉罕唯一的亲生骨肉。开始的时候，亚伯拉罕以为以实玛利是神应许给他的那个孩子，一直到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他才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从撒拉生出来的孩子才是神应许的后裔。以撒出生之后，对亚伯拉罕和撒拉来说是一个很惊喜的事情。过去亚伯拉罕整个生活的焦点全都注重在以实玛利的身上，现在撒拉生了以实玛利之后，突然间全家人的注意力已经从以实玛利转移到那新生的婴孩身上了。一直以来，以实玛利是被看为是要承受应许的儿子。以撒出生之后，全家人不再关注以实玛利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过去被宠爱的哥哥，当弟弟出生之后，全家人的爱转移到弟弟的身上，他内心的感受如何？亚伯拉罕有两个妻子，以及两个不同妻子所生的孩子。同样的，一个家庭如果有这样的两个妻子和两个不同孩子所生的那不同妻子所生的孩子的话，难免都会有问题的。今天所念的这段经文就是将这一个家庭的问题描述了出来。这段经文说，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和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读到这一两节的经文，或许我们会想，撒拉怎么为了以实玛利的嬉笑就把母女赶出家门呢？这可不是太过分了吧？孩子嬉笑是常有的事情，撒拉把母子赶出家里家门做得太过分。如果我们注意经文描述的话，请注意第九节没有提到以实玛利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到的是所生的儿子。 作者在这一节经文所要强调的不是以实玛利，他强调的是夏甲是埃及人，萨拉是亚伯拉罕的正妻，夏甲是妾。从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在萨拉的眼里，夏甲还是他的使女。问题是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是长子，萨拉的儿子以撒是次子。犹太人很注重长子的名分，长子是产业的继承人。以实玛利将来要承继亚伯拉罕的产业啊，当然萨拉不高兴，怎么要让一个使女的儿子承继我丈夫的产业呢？当然不行嘛。所以第二节，以实玛利的嬉笑，小孩子嬉笑是当然的，是正常的事情。如果孩子不嬉笑，可就不正常了。怎么孩子嬉笑就被赶出家门呢？如果我们参考其他英文的翻译本子的话，大部分的英文翻译版本把嬉笑这两个字翻译成为 mocking， 这个字的意思是有恶意的意思，可以翻译成嘲笑或者是戏弄。以实玛利嘲笑以撒是那一种可以伤害人的一种嘲笑。当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啊，路加福音第22章第63节说，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在这一节里面，戏弄这两个字被翻译成为 mocking。 从这里我们看到以实玛利的嬉笑不是一般所想的嬉笑，不想的一般所想的玩乐而已，不是以实玛利和以撒的在玩耍啊，而彼此啊玩弄啊，这样简单而已。事实上，以实玛利是藐视以撒，因为以实玛利比以撒大14岁。以实玛利认为自己是大哥哥，他就小看他弟弟，就好像当初夏甲藐视萨拉一样。所以创世纪16章第4节说，亚伯兰和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结果萨拉就对于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啊同一同承受产业，就是第十节。OK， 萨拉要求亚伯拉罕把夏甲及以实玛利赶出家门的啊家门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那加拉太书第4章第30节也这样说。他说，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亚伯拉罕他听到萨拉的话后，经文第11节说，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亚伯拉罕会很忧愁，原因是两个儿子都是他所爱的孩子，两个儿子都是他的亲生骨肉，现在萨拉要他 他把长子赶出家门，实在是舍不得，就好像他把自己的身上的一块肉把它割了下来一样，难免会疼痛。亚伯拉罕现在要面对的是亲属分离的一个考验。回想到当初亚伯拉罕带着侄儿罗德到哈兰来到迦南后，他也面对和罗德分离的那个挑战。所以经文告诉我们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他们有骨肉之亲啊。OK， 因为亚伯拉罕和罗德的关系是骨肉的关系，也因为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而不是罗德，神要亚伯拉罕学习的功课就是和罗德分开，这也是亚伯拉罕所面对的挑战。现在夏甲和以色列玛利分离是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挑战，也是分离的挑战，是两个儿子两个孩子当中只可选择一个可以承受亚伯拉罕的产业，只有一位的后裔才是神所拣选，那位后裔不是谁，就是以撒，而不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不能够承受产业，这是一个很不容易亚伯拉罕所要面对的挑战。所以第二个挑战是亚伯拉罕要面对的，乃是顺服主权的挑战。在很忧愁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以致使你的儿子，至于使你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的忧愁是可以理解的，有哪一位父母会把他心爱的儿子赶出家门呢？况且这个儿子也完全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亚伯拉罕的忧愁是因为他处在两难之间，如果他听从撒拉所说的话，他就要忍受夏甲和以实玛利离开家父子之间的分离，他也担心他们离开之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如果他们能够生存的话，那么要感谢赞美神了。可是亚伯拉罕担心的是否他们能在沙漠中生存，是否他们会饿死或者渴死在沙漠的当中呢？如果他不听从撒拉的话的话，他就会得罪撒拉，他也要面对将来在家中夏甲跟撒拉之间常常会有的冲突。事实上当时候的风俗习惯是把妾和妾所生的孩子赶出家门，是被看为一个不道德的行为，因为丈夫有责任来养育妾所生的孩子。一个家庭有两个女主人是很不容易生存的，通常都会在吵吵闹闹中过日子。在忧愁的时候，神的话语临到亚伯拉罕，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 该听从，因为从撒拉啊，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你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听了这句话，我想亚伯拉罕会想，怎么神站在撒拉那边呢？亚伯拉罕过去的经历是在创世纪16章的那个地方，当时候亚伯拉罕听从撒拉的话，他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结果那个错误使到以斯玛利生了下来，以斯玛利生了下来才会有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如果以斯玛利没有生出来的话，那家不是平平安安的度过吗？这回他可要小心了，不要再犯以前所犯的过失。听到撒拉说要把夏甲和以斯玛利赶出家门，的确是一件忧愁的事情，可要考虑很清楚才能够这样做，不要再犯过去所犯的错误了。神的话也很清楚，你不必为此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神明白亚伯拉罕的内心世界，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各位，在人和人的之间的接触当中，我们看不清楚一个人的内心的世界，我们只能够从他的一举一动和他脸上所露出的表情，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但是神知道我们内心的世界，他知道我们是在想什么，他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个难过，他知道我们的所面临的困扰，他知道我们心中里面的任何的黑暗。我们内心的一切是神在神来讲是绝对不能够隐藏的。将来我们每一个人要站在神的面前，那个审判的台前面对神的审判，那个时候我们一生所度过的一切，我们内心所想的一切，凡是好的和坏的都要显露在神的面前。所以诗篇第44篇第21节这样说，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139篇第1到3节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下你都细察，你也知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所以在创世纪21章讲，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之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是神安慰亚伯拉罕的话语。他叫他不要为以实玛利和夏甲忧愁，请注意，神称夏甲为使女。在神的眼里，夏甲还是亚伯拉罕的使女，身份根本没有提高。在亚伯拉罕的家中，女主人还是撒拉，将来曾继承亚伯拉罕产业的是撒拉所生的后裔，不是夏甲所生的后裔。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安慰，让我们想起了耶稣基督所说的安慰的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当我们 面临挑战的时候，当我们面临着令我们忧愁的难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点，心里不要忧愁，我们信神，我们要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明白我们内心世界的神，神知道我们的忧愁。接下来耶和华说什么？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你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神现在介入在亚伯拉罕头痛的问题的当中。我们知道以撒是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孩子，这孩子是神所拣选将来要承继亚伯拉罕产业的一个孩子，是神应许要祝福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成为大国，万民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的一个孩子。亚伯拉罕于是就顺服神的话去行了，他相信神在他的家中有绝对的主权，在家中有绝对的主权。作为父亲的，虽然我们是一家之主，但是他还是一个主人，他的主人，他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主人，他还有另外一个主人，父亲还有另外一个主人，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我们家中的一主。这个主人是谁？耶稣基督。我们做父亲的要听从耶稣基督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亚伯拉罕要听从神的声音，他要顺服神的话语。各位做父母的，在家中我们应该尊主为大，神应该是我们家中的主人。当我们遇到问题困扰的时候，父亲要带着儿女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在我们家中的带领。我们也要顺服神告诉我们的话，神的要引领的下一步，我们要完全的顺服。正如亚伯拉罕在忧愁的时候，神的话语临到他，亚伯拉罕顺服神的主权。在使徒行传中记录了当彼得和约翰在讲道的时候，面对着一群的犹太的领袖要拦阻他和要攻击他，彼得和约翰回答说什么？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尽量吧。无论在家也好，无论在教会也好，听从神的吩咐比一切都重要。当我们有问题有困扰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听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不同人有不同的声音，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分辨哪一个声音是从神而来的，哪一个声音不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就要在这里做出选择，我们只听神的声音。当我们清楚什么是神旨意的时候，立刻的顺服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要明白神向我们所说的话来做出抉择，当我们做了决定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忧愁这个负面的情绪 就会消失掉。人生难免有生离死别的事情，我知道我们都经历过当初我们从国内离开我们的亲人来到美国的那种情景。要和亲人离别的时候是依依不舍的，依依不舍的。过去多年在牧会的当中，我做了好多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被主接回天家后所要处理的事情。我知道生离死别很难受，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里面，通过视频可以和离开我们的亲戚朋友在国内一起交谈。但是死别的亲人如果已经信主的话，我们知道他会往哪里去，将来还是会见面的。最令我们担心和难过的是，当他那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不是基督徒，他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要趁着有机会的时候可以传福音，就赶快的传给他们。我们要把我所有的每一个时机带领我们的家庭和朋友来相信耶稣基督，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真神上帝。这是第二个亚伯拉罕所面对的挑战。第三个挑战是什么？是属血气的和属灵的挑战。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长子以实玛利的后裔后来成为亚拉伯人，次子以撒的后裔是犹太人。过去的几百年里面，亚拉伯人和犹太人是不间断的在对立着，一直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最头痛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如何处理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人他们要争取立国的问题。特别是犹太人随时都要面临从加沙走廊所发出来的火箭炮的攻击。这是以前当亚伯拉罕的信心软弱的时候所结出来的果子。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十四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亚伯拉罕把夏甲以及以实玛利打发走了，他为母子预备了饼跟皮带水。好可怜的夏甲和以实玛利，在别是巴的旷野迷失了路。表面看来，亚伯拉罕好像很残忍，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家门，害他们在旷野迷失了路。加拉太书第四章对以撒和以实玛利就有一些的描述，这段经文很重要。看看他怎样描述。 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夫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主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夫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夫人就是两月，一月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另外是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自主之妇人就是指的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这两个儿子不同在哪里呢？这两个儿子不同就是使女生的儿子是按着血气生的，自主的夫人所生的儿子是按着神的应许生出来的。所以以斯玛利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软弱的时候，听了妻子撒拉的话，娶了夏甲为妾而生出来的孩子，他是属血气的。以撒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生育的情况之下生出来的孩子，他是属灵的，他才是承受产业的儿子。所以属血气的和属灵的是有不同的地方。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四十三到四十七节，四十六节，应该是四十六节，解释说，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这样记着，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所以在四十五节讲到什么？末后的亚当指的是耶稣基督，以实玛利代表的是亚当，以撒代表的是将来要来临的末后亚当耶稣基督。肉体和灵是相敌对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就有了解释，我们没有时间来看。以撒是神应许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实玛利就不能够留在家中，否则的话两个兄弟将来会为了产业的问题而争执。基督徒圣信主之前是属血气的，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是凭着自己的血气而做，基督徒信主之后他就有属灵的生命，他已经承受了耶稣基督所赐给他的救赎恩典，并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了，圣灵就进到他的生命里面来，他应该是属灵的人，他不应该再过一个属血气的生命了。很可惜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做，我们应该是属灵的人，我们不应该是属血气的。好多时候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我们还是没有法子克服我们的肉体，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老我赶出去，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我们生命当中的主人。 我们的属灵生命成了问题。今天教会好多好多的问题发生，不是什么，乃是弟兄姐妹信徒没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在灵命上面不成熟。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告诉我们，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贪婪就是与拜偶像一样，他告诉我们要怎样克服我们的肉体。怎样克服？致死，就是这个字，致死。信主之后，那些肉体的事情，那些老亚当的事情，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要过的是什么？一个新的生活。我们的生活种植是要以神的话语为根基为标准，我们不应该再以自我为中心了。看过的是三个挑战，我们要看看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是看顾他儿女的神，所以表面上看来，耶和华上帝和亚伯拉罕好像是很残忍的把夏甲和以斯玛利赶出了家门。事实上，夏甲和以斯玛利离家的时候，这件事情上面，亚伯拉罕显明他对他们的爱，神也在当中保护、看顾他们两位，神也祝福他们。请注意今天的经文，经文第14到21节，这14到21节。讲到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踏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下，自己走开月有一箭之眼，相对而坐，说我不能见孩子时，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国，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夏甲和以斯玛利离开的时候，亚伯拉罕为他们预备了饼和水，这是一个父亲爱的表现。沙漠地带很干燥，在这个干燥的沙漠地带，为什么亚伯拉罕只预备一皮带的水呢？为什么亚伯拉罕不预备更多的水呢？可能是他们要步行，太多水很重，对夏甲来说太吃力了。如果你可以做这样一个试验，你背上背着一粒大西瓜，你在沙漠上走，背着一粒大西瓜要走，如果短短的一段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要 走一段很长的路，这个背坐的大西瓜是你的重担。所以有一位牧师哈，就是我记得他跟我讲，他在香港的时候，他在传福音。当时候他每个礼拜都要到香港一个山上去，一个村落里面去传福音，所以他每次到那边去就站起来就大声的喊，众人就围上来听他讲道啊。那么有一个弟兄很爱他，很同情他，每天都这样上去，在这个刚这个炎热的夏天里面，要流汗，走到山上去，好辛苦啊！说牧师啊，我要跟你一起去，好，我来带一粒大西瓜，我们一起爬山到上面去，我来支持你。牧师跟他讲，好，你带啥大西瓜很好，我们不路上可以吃，可是背的是你，不是我。啊，他们就一两个人一起上到，一刀走没有几步啊。那弟兄就说：“啊，牧师啊，好不好？我们现在歇一歇，赶快把西瓜吃了吧。”他们就在那边吃。牧师就告诉他说：“那就是为什么我叫你背的原因。”当他们在离开的时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表情是怎样的，我想他一定是依依不舍打发他们离开，内心充满着和亲人离别的依依不舍。夏甲带着孩子离开了亚伯拉罕，不幸的他在别示巴的旷野迷了路，夏甲漫无目的，不知道往哪里去，怎么会迷路了呢？怎么圣经会说迷路？有一个可能性是夏甲前途茫茫，伤心难过的时候，想到他自己的家人在埃及地，想说、哦、我就带着孩子回埃及去了吧，但是他又不知道方向，迷失了，迷失在旷野，再加上皮带的水用尽，这是一个件很苦的事情。圣经说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下，自己走开，也有一箭之遥，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翻身大哭。夏甲想到水用尽了，想到水喝完了，逛野天气又这么热，母子一定是死的，所以他才说我不忍见儿子见孩子死。在迷失的当中，再加上没有水，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当然是会说这样的话。所以在生命威胁的当中，神的使者就对夏甲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夏甲你为何这样呢？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各位，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我们的上帝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神，神没有忘记夏甲和以实玛利。十七节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以犹太人使用童子，在中国来讲，我们的所 understanding 的是，童子是指说小孩子，可是，在犹太人，他们用童子这两个字，不一定是指做小孩子，可以指做任何年龄的人。啊，一般上来说，他指到任何年龄，大人也会称为童子。啊，他的意思是主要表达的是那一些 没有人生经验的人。一般相信以实玛利已经是16岁7岁，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在家中看见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他和他的父亲都住在家里面，他看见亚伯拉罕他的父亲在家中的一举一动，他看到他爸爸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的关系，他也许从父亲的当中学习到如何向神祈求祷告的功课。在紧要的关头中，以实玛利见到妈妈哭了，自己也无能为力，他也许向神祈求拯救，神也听他哀求的声音。让我们来看看神对夏甲怎么说。神先呼叫夏甲的名字，可见神认识夏甲，神关心夏甲，一个处在生命受到威胁的当中的人，听到有人呼叫他的声音，他一定会很兴奋起来，心想救星来临了。神问夏甲，你为何这样呢？难道神不知道夏甲为什么这样？其实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神知道夏甲的处境，这是一个开场白而已，这是对话的一个开场白，他不期待夏甲来回答他的问题。神没有等候夏甲的回应，就说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的话充满了安慰，充满了指示，充满了应许三方面。神安慰夏甲不要害怕，为什么夏甲不要害怕？因为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神指示夏甲要做什么，这个指示带着一个命令，起来。各位，你处在艰苦的当中吗？你的问题使你整个人消沉吗？你没有气力面对明天吗？起来。记得我们所需要做的什么？这事情神告诉我们，起来，不要再坐在那边了，我们要敢于面对明天，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第三，神告诉夏甲做什么呢？把童子抱在怀中，或者另外一句话这样讲，把童子抱在手中。夏甲要起来，因为孩子需要的是爱，孩子需要的是安慰。现在母亲振作起来，把爱带给孩子的时候，现在是安慰孩子的时候，是把孩子抱在怀中使他得到温暖的时候。各位，在家庭当中面对家中困扰的时候，最没有安全感的就是孩子。孩子越看到父母的沮丧，越看到父母埋怨消沉等时，他们就没有安全感。不论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多么严重，父母无论如何都要振作起来，这样孩子才能够得到安慰，孩子才有信心跟着父母。要知道在旷野中的以实玛利，父亲已经不在旁边了，过去的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他很有安全感，现在呢，他被赶出了家门，他需要的就是母亲的爱。爱对孩子很重要，孩子要是要管教的，在管教的当中我们不应该忘记爱。 神命令夏甲起来，神应许夏甲以实玛利的前面的道路是怎样，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将会成为大国，这是指撒拉生的后裔。现在亚伯拉罕和夏甲所生的后裔也同样的要成为大国。两个大国的不同点在哪里？两个大国的不同点是撒拉所生的后裔是成为多国的父，君王从他而出，万民因他得福。而夏甲所生的后裔不是这样。从神对夏甲所说的话，重点环绕着以实玛利。神关心以实玛利，神更关心他当前的心要，他宣告他的应许，他也为以实玛利预备的所需要的一切。神使夏甲眼中明亮。当我们处在困境当中的时候，让我们学习不要把我们的眼目注意到我们的困扰当中，否则的话我们会在问题中团团转，我们不能够自拔。我们要把眼目从我们的困难中转向神，求神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的眼睛明亮起来，看到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知道神凡事都能。眼睛明亮的夏甲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一口水井。他便去将皮带装满了水给童子喝，一口水井解决了夏甲当前所面对的问题。他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这是母爱的行动表现。他关心孩子的需要过于关心他自己的需要。当一个人在心慌意乱的当中，什么都看不到，他在忧伤当绝望，他看到的就是他自己的困难。神这个时候是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到的是本来就在那一边的这一口水井。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好多时候我们的眼睛被这个世界的物质享受蒙蔽了，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沉迷在这物质的世界当中，我们看不到有一口生命的水井。我们需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人生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生命的活水。正如耶稣基督和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讲话，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人若渴了，人若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当然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已经得到了从耶稣基督而来生命的活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神拣选以撒，没有拣选以实玛利。的确在人的眼光看起来，神好像是不公平，事实上神是爱以撒，神也爱以实玛利。神拣选以撒是神的主权。出埃及记33:19，耶和华讲什么？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有他的主权，人不能够跟神争论这一点的。 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神实在看顾夏甲和以斯玛利，神没有忘记他们，神也应许夏甲说以斯玛利的后代会成为大国。很可惜的是什么？以斯玛利的后裔不知道神的恩典，反而离弃了上帝，拒绝了神借着以撒的后裔耶稣基督所为他们预备的救赎恩典。如果以斯玛利的后裔，今天的阿拉伯人，他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的话，现在的以色列和阿拉伯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以斯玛利的后裔也能够成为被拣选神的子民，神是公平的。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来到他面前悔改认罪成为神儿女的机会。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十三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举神的救赎恩典不单单是临到以犹太人，也临到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我们虽然不是一生下来就成为犹太人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子民。我们还是神拣选的一群，只要我们肯来到神的面前接纳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就是被拣选的。我们将会是那被接上的橄榄枝，和犹太人产生真正的连接。我们被神的爱所救赎的这一群人，到最后我们也是属于犹太，我们也是犹太人。但愿你和我就是其中一个被接上的橄榄枝子，将来我们可以在天上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福分。